好，各位小朋友，请坐，请坐，都坐下来。最高品质要静悄悄哈。女生刚刚进来，我有听到静悄悄。男生闹哄哄，闹哄哄，为什么？因为男生比较活泼，是吧？进来像青蛙一样，用跳的，用滑垒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等一下看看，我们上课的规矩，看哪一边比较好。那等一下，我听说可以抽奖了，对不对？抢答的时候可以抽奖，然后有奖品的，有听说吗？你们没听说啊？哦，好，那现在有听说。等一下我问问题，如果有人回答，哎，抢答的有奖品，还没有哎？你现在举手是你要说课吗？是不是？不是哈？对，等一下就手要举这么高，我才有看到。你举一半的，我没有看到啊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讲这堂课叫做认识。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谁呀？世尊、五尊、世尊还是五尊？几尊？几尊？世尊是世尊吗？是不是？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世尊？哪一个是？世界的事是不是？好，世界的事也可以。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先讲啊，他为什么叫做释迦牟尼佛？我们最常听到的是释迦牟尼佛吗？有没有听过阿弥陀佛？有哦，那他跟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同一个人啊？是不是？不是哦，他们两个哪一个比较聪明啊？都一样聪明，真的吗？谁去问过啊？谁去问过？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一尊佛？只有一尊佛可以叫做释迦牟尼佛吗？说是的举手。只有一尊佛可以叫释迦牟尼佛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只有一尊佛可以叫释迦牟尼佛。大家都可以叫释迦牟尼佛的举手。有没有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哇，怎么办？一样多哎，六个哦，大家都可以叫释迦牟尼佛。你成佛的时候要叫释迦牟尼佛的举手。我自己成佛，我要叫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你刚刚说大家都可以做释迦牟尼佛啊，对不对？有道理没？有没有？所以啊，我们先来看看有两种说法的释迦牟尼佛，有两个故事哦，经典上面两个故事。这里说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从哪里开始的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哦，听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哦，就有一个佛，他也叫做释迦牟尼佛。所以刚刚说，只有一个佛可以叫释迦牟尼佛的，那几个我再看看哪几个。对，好，那表示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哦，不成立的哈。下一次要是听到说有两尊、三尊释迦牟尼佛，要看哪一个时代的释迦牟尼佛。哦，有经典里面说，很久以前也有一个佛，他也叫做释迦牟尼佛。那么这个佛啊，他有很大的这个神通妙力，然后他也能够度化很多众生。在这个佛的时代，有一个陶师啊，就是那个拉胚做陶的那个陶师啊。哦，莺歌有没有拉胚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没去过莺歌的？莺歌有很多拉胚，有没有？这个陶师叫做广赤陶师。这个陶师啊。啊、哦，他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他还有两个弟子，这两个弟子也叫做阿难，也叫做迦叶，哦，这两个人，哦，当时释迦牟尼佛也有两个弟子，也一样的名字，他自己就发了一个愿，假如我成佛的时候，啊，我也希望我也有两个弟子，一个叫做阿难，一个叫做迦叶，跟我一起来度众生。后来啊，这个佛啊，就来到这个陶师的地方。那这个广赤陶师啊，哦，他当时想，哇，我这个烧陶这个窑里面啊，烧陶的那个地方很脏。然后他说，这个窑里面到处都是烂泥跟灰尘，那么脏，佛来了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么庄严、这么伟大的佛来到我的地方，那我给他坐脏脏的地上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怎么办？所以他赶快。急中生智，马上就反应过来，他用一些稻草先把他旁边铺一铺，脏脏的地方先铺一铺，那铺一铺，他铺了三个位置，佛就在中间，两个弟子然后就坐在两边。那这个陶师啊，就很恭敬的，哦，请佛坐下来以后，他给他顶礼， 哦，顶礼是不是像你们刚刚那个用青蛙方式跳进来的样子啊？是不是？顶礼是怎么顶礼？你觉得你的顶礼很漂亮的，现在举手，你到中间来顶礼给我看，我让你抽第一个奖。哦，什么是顶礼哦？你刚刚进来有没有顶礼？刚刚有没有顶礼？刚进来没有顶礼了，先举手我看看。刚刚进大殿有没有顶礼？有没有？女生顶礼的很好，我有看到。男生有两排，老师说笑也不能站起来，对不对？老师也带得很好，趴的人也趴得很好，这也是顶礼。你自己觉得我顶礼很漂亮，顶礼的很棒，有没有？现在先举手，我看看哪一个顶礼最好，有没有？第一个抽奖的机会送出去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没有？有吗？你的手要举高，我看到才算，有没有？那个手是坏掉吗？有吗？你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数到三，好，来，请你出来，来，请你出来，我们来看看他的顶礼有没有标准啊？来，这里，顶礼，早上老师有没有教？有啊，来，你对着佛，来，你顶礼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标准。来，你，请你顶礼，顶礼佛，顶礼是怎么拜？你说呢？你刚刚要第一个这个抽奖的机会，顶礼怎么拜？三问讯没有，我现在要顶礼。什么叫顶礼？知道吗？好，那请你把机会让给别人，请回座。真的哦，我再说一次，你就会吗？有没有已经会的？已经会要教他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好意思哦，拿奖品也不好意思哦，有吗？这两排男生有没有人要出来的？你们刚刚已经顶礼过了，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有没有？女生有没有？女生有会顶礼了，找一个来教她。有没有？不敢举手哦。哈，那我们要先教顶礼嘞，是不是？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顶礼？你到这里来拜一次，我看看你对不对。我找三个，我看有没有标准的哈。来，这里拜佛。好，来，像你刚刚那样拜就可以。对，哎呀，很好啊！哇，大家给他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哈，我们先给他抽第一个牌，你会吗？你等一下，我们先给他抽一个这个奖品，我们看看有没有。你看，随便点一个都会，第一排第一个，好，你等一下才慢慢去开。你会了吗？
会了。
换你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哦，你们小气。对，你抽一个。对咯，这个就是顶礼啊。男生在男生这边哈，好好好，好，顶礼就是这样哦。对佛是这边，是不是顶礼？对佛是不是顶礼？对佛啊，最自重的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叫顶礼啊？我们这个头啊，是我们全身最尊贵的地方。有没有人把头拿去随便乱撞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真的有哦。没有啦，这个头啊，是我们最尊贵的地方。所以你的这个四肢啊，我这个四肢都下来了，连头叫五体投地，五体投地拜到地上来啊，表示对佛。表示这个最尊重。这边有人要帮忙说课的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我听到声音哦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好，好，等一下有声音的，我就让他说说话，让他跟大家讲一讲，看他想要说什么，我们也听一听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肚子很大，我们肚子很大，我们很能够包容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陶师啊，就对这个佛先顶礼，顶礼做什么啊？表示恭敬他。他铺这个稻草，把这个干净的地方给他。但是他当时发了一个愿：假如我成佛的时候，我要叫什么名字？释迦佛。很好。那你成佛的时候要不要叫释迦佛？要不要？要的举手。你呀、啊，你要怎么样？问问题。哦，他有问题。 对不起，我没有听到，再给他一支麦。对对，谢谢。来，有问题随时问我哈，随时问我。
如果成佛变的名字叫释迦牟尼佛的话，会不会被误认为
误会什么？
被误会啊，因为有很多个哎。
会不会误会不是你是那个佛是不是？
对。
我做的好事就被他占走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答对的问题就变成那个释迦佛答对了，对不对？等你成佛就不是问题了。为什么？佛啊，是不是一样聪明哦？所有的佛都一样聪明。如果这个人也这样想，他就不用叫做释迦牟尼佛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好、哦，所以每一尊佛，刚刚有人很聪明哦，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证的智慧是一样，没有谁比较聪明。所以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释迦佛啊，早期在他做陶师的时候，他发的愿就是说。啊！我成佛的时候，我也要叫释迦佛，我也要叫释迦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后来这个人呐、啊，就是我们认识的释迦牟尼佛，因为那个古佛已经成佛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广赤陶师啊，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才成佛，好、哦，他才成佛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就是我们认识的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故事。在经典里面还有第二个故事，第二个故事说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啊，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，他传说是在过去很久很久以前呐、啊，哦，这个无量劫就是经典里面讲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天有一个童子啊，叫善慧童子，善慧童子他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这个燃灯古佛走在路上，哦，走在路上，那这个童子呢，他就看到地上有一个坑洞。脏脏的，而且有水，那他就想啊，那个佛啊，走路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穿鞋子的，这个脚走到那个坑洞的时候，踩到那个水，又踩到泥巴，就脏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因为恭敬佛的关系啊，这个污水他怕弄脏了这个佛的双脚啦，所以他就马上发心啊，怎么样？马上把自己扑到那个地上去，扑到地上去，然后让佛踩在他身上过去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他说他把他自己宝贵的头发，因为那个洞小小，你铺在那个上头，谁敢从你身上踩过去啊？变肉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先把他的头发铺到那个水里哦，一点点的洞洞嘛，他把他头发铺在那个上头，把那个洞铺满，然后哦让这个佛从他的这个头发上面走过去哦。所以呢，你看一个人恭敬佛的时候。你看看哦，我们这个宝贵的头啊，头发，女生最珍贵的还是她的头发。我们姑且不看这个善慧童子是男生还女生，你愿不愿意人家踩着你的头发过去？很恭敬的时候，这个人愿意。那所以呢，他就啊，因为中了这个因缘，所以呢，这个佛就授记他，他说啊，善男子啊，你在将来成佛的时候，这个佛是不是释迦牟尼佛？不是哦，早期给他受受记的，就是告诉他说你以后成佛了，这个叫做燃灯佛，燃灯佛，燃灯佛就跟他讲，你成佛的时候，你的名字就叫释迦牟尼，你就有这个名字。所以呢，在经典有两种说法，有两种说法，听好哦，我讲完以后还会再问一次，那个举手的先不要举手哈、哦，我们还没有问问题哦哈。哦好，我讲完以后，你如果还记得这些人，好，还记得这个故事，我们一样可以抽奖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看，好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这两个由来，那这两个由来，我问你啊，释迦牟尼佛姓什么？姓释，姓什么？姓释迦，姓什么？乔达摩，对哦，因为在这里已经写了乔达摩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佛姓什么？释迦牟尼佛姓什么？这个是他还没有成佛以前的名字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抽一个奖，释迦牟尼佛姓什么？哦，太快了，我数一二三，一起举哦。我只举一个哦，释迦牟尼佛，想好哦。我们有奖要有罚吗？要不要？
要。
不要哦，哦，这样不太公平呢，要不要？要的举手，我看哪一个比较多。有罚的有没有？哦，吼吼，变少了，要不要罚？要不然那么多人举手，好，没关系。我数一二三哦，一起这个一起举手，我看哪一个最快。我只有一个哦，我看到最快的那个为准哦。释迦牟尼佛姓什么？我的问题想好哦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，来这个，来，对对，你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姓乔达摩，谢谢。来，再举一次，这个答案不对，一、二、三，来这个女生。姓什么？姓四，不对。
要站起来，要报对名，站起来讲名字。
好哦，老师说了，执行官说了，对不对？执行对啊，执行官说了。等一下，请你站起来的时候，让大家认识你一下。你哪一队？叫什么名字？来，释迦牟尼佛不叫乔达摩，不姓四，不是这两个答案的哦。再举手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来这个，你的队名，你的名字，告诉大家你是谁。
忍辱队洛丽姐。
是
是，姓释迦。
姓释迦，对不对？
对
对哦，对，好，来，请你到这边来抽奖。对，姓释迦，姓释迦，是不是我们吃的释迦？是啊。是啊，哇，你每一次都把释迦吃到肚子哦，真的哦。好，释迦牟尼佛姓释迦，没错，佛哦，佛，佛姓释迦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他不姓释迦以前叫做什么名字。我看谁来帮我讲课，来，一二三，有声音的我请他，有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生以后的这些这个事迹啊，因为我们要认识的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啊。释迦牟尼佛啊，他原来啊是这个印度迦比罗卫国一个小国的这个，现在这个地方啊是目前我们认识的尼泊尔这个地方。那他是这个净饭王的儿子，所以是一个太子国王的儿子。他叫做啊姓乔达摩，大家在这里作弊看到姓乔达摩。好的，还没有成佛以前，他姓乔达摩，名字叫做悉达多，叫悉达多。那这个悉达多太子啊，他的妈妈在哪里把他生下来？在南比尼园，好，在这南比尼园的这个花园里面把他生下来了。因为这个印度人呐、啊，你要生孩子的时候，赶快回到你的妈妈家，因为你的妈妈会照顾你。结果他的妈妈想要回到他妈妈的妈妈家，还没到啊，在花园。哇，他就把他生下来了。那这个生下来以后啊，哇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仙人呐、啊，当时很多修行的人，我们都叫他仙人。这些仙人呐、啊，哦，有一点成绩的，他们就看一看，哇，都异口同声呐、啊，大家讲什么？他说太子，这个生下来的这个小朋友啊，他具有32相、80种好，他长得跟别人一点点不一样，太帅。太帅啊！所以呢，啊，如果他在家，他就一定会做成转轮圣王，会做王。那如果他出家，他就会成佛啦。那当时啊，全国有一个更有名的这个仙人，叫做阿斯陀仙人。这个仙人呐、啊，是一个长寿仙人，智慧很厉害。那结果呢，这个国王就很诚恳的邀请这个阿斯陀到他的国王宫来，给太子看看这个太子以后是怎么样的人呢？结果呢？好、哦，这个摩耶夫人就是这个太子的妈妈，这个太子的妈妈就赶快啊，等到那个仙人来了，就把太子抱出来，抱出来做什么？给仙人看相，你看看我这小朋友长得怎么样啊？结果呢，他看一看哟、哦，这个阿斯仙呐、啊，我们看看阿斯仙看到太子以后怎么办？他把双手啊捧着太子，从脚到头啊，从头到脚来来回回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。结果他把太子高高的举在自己的头上，哦，然后自己就哇哇哇哭起来。太子没有哭起来啊，仙人哭起来，哦，为什么？来，我们往下看。他说这个仙人哭得很伤心，哎，为什么？大家都莫名其妙，太子没有哇哇哇哭啊，仙人哇哇哇大哭啊。 特别是这个净饭王就很紧张，哎呦，这个小孩不知道长得怎么样，你怎么哭成这样，这么可怜啊。结果他就问仙人啊，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？难道这个太子的像有什么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啊？仙人说，不是啦，太子的像是很好啊，福慧也具足哦，哦，有福报的，然后也很聪明的像，哦，相好庄严，这些好的像，我们刚刚说帅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啊，他具有32相，哦，还有上面这个顶上肉髻啊，什么叫肉髻？你看那个佛上面有一个凸出来那一块，有没有？那个叫肉髻，哦，他说顶上还有一个肉髻相，然后32足下，哦，到第32相这个足下都还有千佛轮相，哦，这些脚啊头啊每一个地方都有好的相。那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有这个32相，一个就是佛，那一个就是王，转轮圣王的这种王。但是转轮圣王的这个32相跟佛的32相不一样，佛的更庄严，因为比世间的佛世间的王啊，比世间的王更庄严。所以他说，我看完以后，我觉得现在这个悉达多太子的这个32相，每一项都很清楚，而且啊，每一个地方都很端正，哦，很棒。但是将来啊，他一定会出家成佛，哦，可是我现在今年已经120岁啊，这个仙人讲，我今年120岁咯，那等到太子成佛的时候啊，说法度众生，我就已经死掉啦。啊，太子会生出来就成佛吗？不会，啊，他不会。然后等到他长大，那所以他就说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死掉了，啊，不能够亲自看到这个佛的金身，我不能看到这个佛啊，那也不能够听到佛来说法，那所以我自己就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难过，那就觉得自己啊，过去不好的业太多了，所以没有办法亲自看到佛，所以他太伤心了，就哭起来了。这个净饭王啊，听完以后，哦，也很高兴，也很不高兴。为什么高兴？为什么不高兴？他说：“这个净饭王啊，一心一意想要这个太子替他自己继承王位啊，对不对？王要传给太子啊，我想把我的王位传给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去出家以后，我的王位谁要来传呢？啊，就很担心啊，所以呢，就不愿意这个小朋友啊长大以后成佛。”那所以他就想尽各种的办法提供这个啊世界上最好的享受啊，因为怕，哦，很多人说这个人出家一定是感情不如意，生活不如意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觉得那个人可能是很多不高兴的事情才要出家。那净饭王也是这样想啊，他就想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小孩照顾好，让他没有一点点不喜欢这个社会，所以他才不会去出家。哦，目的啊，就是希望这个太子千万不要去出家，他出家我只有这个孩子，我就没有太子来传我的位啊，就变成别人会接到他的王位了。那可是呢啊，你看哦，这个是他的爸爸的希望，那太子哦都不知道。我们先看啊，太子在出生的时候有过这一段这个故事啦。那太子啊，在八岁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太子有没有生活的不好才出家哦？来，我们看看太子啊，在八岁的时候，这个净饭王他就请了全世界最杰出的这些文人跟武士来教他哦。然后这个太子不但文章盖世啊，哦，作文很厉害哦，这个读书很厉害，而且他的武艺也很厉害。为什么？有一天呐，太子他就请问这个老师啊，他说世界上的仙书啊跟范书，因为过去在印度他们要学什么？我们这些哦，我们不是想从小学中学，他们要过世间所有的这些文字啊。好，文章他都要学。他就说世间呐，啊，在我们印度啊，世界上的这个仙书跟范书总共有94种。那他问老师说，你现在是教我哪一种哪一种？这个老师就被太子问得哑口无言，老师也不知道总共有94种。哦，表示这个太子平常有没有看书啊？有，他而且他知道总共有几种书。那他问老师说，你教我是哪一种啊？哦，那老师就惭愧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他自己的研究没有这个学生那么厉害啊，哦，他就不好意思。可见读书这一块太子有没有读？ 有。那后来啊，哦，太子又请教一个武艺高强的啊，要射箭呐、啊，要这个学一些这个做国王应该要具备的这些能力。那这个太子呢，请教一个这个武艺高强的大力士，这个大力士的名字叫产提提婆。他问了这个大力士，他说啊，这个老师啊，他想请教太子哦，这个所谓的92种兵法，那哦，他想教他把92种兵法哦，怎么带兵啦、啊，怎么样去防守我们自己的国家，他把92种这个兵法，他教给这个把方法教给这个太子，结果、啊、太子。他一教就会，对这个92种这个兵法都很熟悉，那所以这个产提老师就没有东西可以教他了，全部都教完了一下子就会了，不用再说一次啊，那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怎么办，他竟然来拜这个太子做老师啊。所以你看哦，他能文能武，这个太子很聪明的，很聪明的。那有一次啊，太子还跟他很多的世家族，我们刚刚讲他这个种族就叫世家，跟世家族的人来比武，然后就拿了这个宫中遗留下来最好的这个弓啊，哦，这个弓箭的弓，一下子就射穿七个筋骨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这个太子他不是什么都不会，所以才去出家。因为现在如果你什么都不会，可不可以出家？不行哦，我们不收，我们不收。为什么？出家人以后要把佛法告诉别人，你什么都不会，那你要告诉别人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每一行每一页哦，我们都要有这个顶尖的这个知识，我们才有办法教，把你的知识教给别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这个我们来看看，释迦牟尼佛在出家以前，他就是这样的生活。但是他为什么出家？他的爸爸不想他出家，十几年都没有给他出去玩。因为我们自己的王宫就已经很大，你就在里面玩就可以。你要哪一个人来跟你玩，我就请他进来跟你玩，从来没有到外面去玩过。可是呢，这个悉达多太子啊，在17岁的时候，净饭王就给他选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啊，这个小姐叫做耶稣陀罗啊，是他们在那个地方最漂亮的女生啊。17岁的时候他就结婚了，可是到19岁他都没有出过王宫一步，诶，还没有出过这个门。到这个第19岁的时候啊，这个悉达多太子他在这个宫里面真的太久了，他心里很想要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外面里面虽然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也很多人跟他一起玩，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过其他的世界。那么这个太子啊，他就跟他的爸爸说，我想要到外面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那他第一次出门的时候，第一个他来到东边的这个东门的这个花园，刚好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。在王宫里面有没有老人？没有老人，这个国王就把他藏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他不想他看到这个不好的那一面，他就伤心了，就难过了。他认为伤心难过以后，他就不想要住在宫里面。那所以呢，他第一次看到老人，诶，头发也白白的，脸也很多皱纹、哦、而且很瘦、哦、骨瘦如柴啊，那啊，还驼背、哦、啊，弯腰，然后手里拿一根拐杖，因为走不动，然后走路也很困难，哦，实在让人家觉得很可怜呐、啊。那结果太子就问：“这个是什么人呢、啊？”因为他没有看过老人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：“这什么人呢、啊？”啊，旁边的人就告诉他说：“太子啊，这个就是老人呐、啊，老人。”当时啊，太子心里就有一点感触啊。为什么感触？他也觉得自己渐渐长大，爸爸渐渐怎么样？变老。对，爸爸可以把别人藏起来，可不可以把自己藏起来？不可以吧，对不对？妈妈渐渐变老，爸爸渐渐变老，那他就认为啊，哦，这个心里就有一点难过了，闷闷不乐。那他感觉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会老去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不变老？抹那个一些化妆品就不老了，是不是？会不会？外面看起来不老，但是年纪还是一直变老，对不对？长大了以后就一直变老。好，想来想去，他真的想不出来。他本来觉得自己很聪明啊， 现在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不变老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有，你就比太子聪明多了。他当时一直想，没有办法，想不出一个解决变老的办法。好，所以他就说不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心里有一点难过啦，有一点难过。然后过了几天呐，他又出门了。第二次他就来到了这个南门，到了南门，他看到一个病人。他在宫里有没有看到病人？没有，生病的国王就把他藏起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怕他难过啦，所以他看到一个病人睡在路边呐，还没有人照顾他哎，然后躺在路边翻来翻去啊，然后还一直叫啊，好辛苦哦，哦，那这个自己都不太清楚啊，很痛苦啊，很可怜。那太子就问啊，这什么人呢？他就问他什么人，然后旁边的人就回答说，这个人是病人，他生病了，他生病了。太子看到病人很可怜呐，很可怜啊，也很可怕。为什么？他一直叫啊，他不晓得他要什么，因为他没有看过病人呐。哦，所以他就在这里，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没有生病，生过病？有没有人长大到现在都没生过病的？有没有？有啊，真的哦，连牙痛都没有啊。牙痛是不是病？是不是？牙齿掉了，牙齿掉之前有没有痛？没有痛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有没有感冒？有没有肚子痛？有没有？到现在都没有的，举手。你看，我们才几岁？你几岁？十岁是不是？十岁，对啊，我们才十岁啊，十岁顶多十一岁，最多十二岁，再送你一岁，十三岁有没有？到现在都没有生病，都没有生病的没有半个。零，所以太子十几岁，十九岁，他还没有看过生病的人哦，第一次看到生病的人，他看到他躺在那里很可怜，也不晓得他要什么，也不晓得怎么帮他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好，你看哦，这些都很辛苦啊。那结果他说，世界上哪一个人不生病啊？想来想去，他又想不出办法了啊，他又想不出办法，他就十分的烦恼。他不知道要怎么帮这个人，所以他又不游览了啊！我们不要再去看风景了，所以他又回到他自己的宫殿去了啊！这是他第二次出去，第三次他又跟他的国王请假要去玩呐。这个时候他来到西门，他看到一堆人呐、啊，抬着一个尸体，抬着一个尸体。太子有没有看过尸体？一定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尸体已经很多天啊，流出他的脓血啊。好、哦，尸体刚死掉的，人刚死的时候，血会不会流出来？刚开始不会，多放几天啊，那个肚子会膨起来，膨起来以后，这些里面本来脏脏的这些血啊、水啊，它就流出来了。因为本来啊，你看你现在想尿尿，怎么样不会尿出来？忍住，有没有？你是忍住它才没有尿出来吧？去到上厕所那个地方，你说尿他就尿，你要便便也是这样。那你的这个膀胱啊，你的这个大小便的功能，是因为你啊还活着可以忍住。死人会不会忍住？不会哦，他死掉以后，这个肛门也放开了，尿尿便便的地方通放开，里面脏脏的东西通通流出来，所以血啊还有里头脏的东西通通流出来，很臭很臭。那太子也没有看过，只有看到大家把他抬出来，然后这些又脏又臭的东西从身体里面流出来。好、哦，这个随行跟他一起陪着这些尸体的这些人就一直哭啊，就一直哭了，好、哦，一直哭。那让大家都觉得很心酸，很难过。那人死了以后啊，好、哦，这些东西他就渐渐的流出来。在这里我说，他很像那个牛。你把它的皮扒下来以后啊，好像那个乌龟啊，你把它的壳子啊脱下来以后一样哦，他们就慢慢的哦死掉，没有生命了。那这个很悲惨，所以这个太子就问啊，说这是什么人呢？哦，大家就回答他说这是死人呐。哦，其他的人没有太子的背景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死人。太子想一想啊，人每一个人到生命的最后，谁不用死？没有，又没办法了。哇，每一次出门他就没办法，这是第三个问题。 第四个问题啊，太子啊，他到了这个第四次出门的时候，他到北门，他看到一个啊，这个威仪很好，就是他走路走得非常端正的，然后啊，这个修行人哦，他拿了一个钵啊，拿一个席帐啊，安详的走过来。太子就问他说：“这是什么人呢？”哦，他这个人他也没看过，没看过，他就问旁边这个人回答他说：“啊，我是比丘啊。”比丘是什么人？出家人，出家人。那太子就问：“比丘是做什么的？”哦，那这个回答的人就说：“啊，比丘就是出家修行啊，求道的这个僧人。那我们出家人呐、啊，一心修道啊，所以可以解决一切众生的生老病死。”他一个都不能处理啊，出家人能够处理生老病死这四种痛苦哦。那所以哦，他就很高兴，他觉得我能够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，也能解决别人的生老病死，他自己就觉得很高兴啦。那他说啊，说得太好了。然后呢，还要再进一步问他的时候，哇，那个人不见啦。为什么？修到很好的时候，这个人不见啦，因为他有一定的神通啊。有一定的神通，那这个忽然不见以后，哇，他自己心里就有一点难过了。难过的就是他问不到办法，他自己四个问题没有一个办法。那别人好，他知道有一种行业能够处理，就叫比丘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比丘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所以他难过的是他问不到方法。啊，高兴的是他能够处理这个生老病死，只要他找到这个人就能学到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要帮助这个太子出家，是因为这四个太子出去玩这四次，他看到人间的这些现象。所以呢，太子啊，从那一次以后，他就想要去学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办法啦。那结果啊，他在晚上，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，睡着了以后呢，他就请他的车夫啊，把他的马牵出来，偷偷的离开他自己的这个皇宫啊，然后他发誓说，如果我不能够悟得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办法，我没有办法替我自己也替别人来处理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些困难，我就不回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我就不回到这个地方来。后来呢，太子去了这个雪山以后啊，就是四处去学啊，去学这个修行的办法啊。那他希望呢，他说希望我跟一切众生的烦恼啊，以及过去所有这个不好的这些事情啊，都能够经过我的修行，都能够处理。所以呢，这个太子到了雪山，他就看到一个猎人呐、啊。太子一看这个袈裟很喜欢，他就把自己宝贵的衣服跟猎人换过来。为什么这个猎人会穿袈裟、啊？在这里，我们先说一段这个特别的这个事情哦。他说，印度的山林里面，你看看哦，狮子、老虎这些百兽啊，一看到身穿袈裟的人呐、啊。哦，狮子老虎都不想咬他们，为什么？他们是修行的人，所以狮子老虎别的不吃哦，这个其他的人通通敢咬，就是修行的人不敢咬。那认为说穿袈裟就是修道有慈悲的这个出家人，他就不会咬他，也不会伤害他。但是狡猾的猎人呐、啊，他就把这个袈裟拿来穿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呢，然后用这样子的这个欺骗这个动物的方法，让他们靠近他以后把他射死。所以啊，好，太子的第一件衣服是从猎人身上换来了，原因就是猎人想要这个用袈裟来骗这些动物啊。然后呢，太子呢，这个在穿上袈裟以后啊，他就四处的去学这个修行的方法，但是很多的仙人给的方法都不是能够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办法。那所以呢，最后这个悉达多太子啊，就在菩提树下自己打坐。到底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是怎么样？哦，最后啊，哦，因为他自己打坐跟体会这个人间的这个真理以后，他把自己心里的这个智慧光明完全显发出来。然后呢，也完全明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真实道理， 所以呢啊，释迦牟尼佛得到这些啊这些道理以后啊，啊他就先度这个啊跟他在一起修行的五个比丘啊，这个五个比丘他当时啊他们听懂了这些道理以后啊，这个时候有佛有法就有身啊，为什么有佛有法有身？这个时候佛教三宝具足，为什么？当时的佛宝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已经成佛了，法就是他说的这些法，那身宝就是五比丘。后来那在这个佛这个入灭以前的这个49年的期间呐，释迦牟尼佛就为所有的人来解说佛法，但是目的就是要告诉每一个人，你也是未来的佛，只要你像我一样把智慧跟慈悲啊拿出来，你最后也可以成佛。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一生。那我们刚刚说还有问题要问，可是时间到了，对不对？下一堂前面的问题，前面的时间我们先问三个问题，你把刚刚的那个故事想一想，要去厕所的人赶快去洗手间，然后啊，下一堂我们一开始先问三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